哦，你不仅是真光，当你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光。哦，好像我们在地上日时，就单单的见证反射你的荣耀。哦，在地上因着我们能够看见你，就是能够得到那真光。主啊，再次在你面前我们要警醒，在你面前我们要寻求，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预备，因为我们不仅要看见你这位真光，我们要迎接这位真光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所居住这个城市。哦，好叫这个城市满有你同在，满有你的光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再次的在我们的当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带进那真理那真光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然后从十一节看到第十八节，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起来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灵验在以利身上。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以利说，撒母耳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第一次撒母耳所谓的领受默示，不仅在领受默示，他听见主对他说话，也看见这位对他的说话的主站在他的面前。所以对他来讲，这是这个晚上是一个他整个的服事的一个突破，一个改变。他在等候，在寻求，在学习，在生命上怎么学习这个忠心，学习信靠，学习顺服。不过当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他听没有听清楚，所以他以为是以利在呼召他，所以他跑到以利面去。以利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呼召你，就要回去睡觉。那第二次也是这样，那以利说你就回去睡觉。不过第三次来的时候，以利就觉得这不寻常，所以就跟他说，可能以利心中已经这样想，因为已经很久没有默示，意思说神已经很久没有对这个百姓来说话，包括以利在内。所以呢但是这个以利这时候想起来，这是不寻常事情，所以就跟撒母耳说，如果还听见有人呼召你，就耶和华我在这里啊，仆人在边，你就说吧。所以呢，当第三次这样的呼喊的时候，那撒母耳就说了，就请说，哦，仆人在这里。那完了以后，神就讲后面这段的话啊。当你听到这话的时候，你坦白说是蛮惊讶的，因为神对以色列人，或透过撒母耳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默示，或是对以利的默示，就是要神要审判，神要审判，基本上应该这样说，神要在神的家中要做洁净的工作。那洁净的工作时候是从神的家开始，当然也从这个神的家的领袖开始。所以你当你越服侍，当你被好像被赋予更多的责任，或许有更多人愿意跟着你一起来完成神给你的使命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服侍的果效，或者带出的这个服侍见证 带出了很多人这样的好像的这个跟从你或是说支持你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神的工作，让你很喜乐很满足。不，从某个角度也要常想到你的责任的重大。今天打开 email 的时候，我就看见人家给我一个转过来的 email， 说他以前呢，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一个传道人，他带一个蛮大的一个机构，就是基督教机构然后完了，他的聚会是很轰动，他的聚会差不多要在球场里面举行，室内球场举行。那现在呢就是他的这个同工包括他的董事会就请他下来，因为有很多不好的这个指控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有时候他已经年纪蛮大了，七十几了。那时候在我们所认识他的时候，就去参加他的特会的时候，他是大大被神使用。你真是进去的话都要排队，好像看打球一样。那但是呢他也在台湾有这个施工，所以引起很多的困惑。所以我常感觉到了神的家如果真要复兴神的家，应该是从这个清洁开始，洁净开始，可以这样说。那洁净从谁开始？当然是从领袖开始。所以请大家留意一句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都必耳鸣。这句话的意思耳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拿个大铁锤去敲那个钟，就是不仅敲出来听到钟的声音还会震，所以叫做耳鸣如果你靠太近，你不仅听到打钟的声音，而且那个耳朵会被震动。换句话说，最简单就是说，这个当神做件事情，做清洁的时候，甚至做审判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很多黑暗的事是在底下偷偷的做，但是神到某个时候，他就把它翻转过来，这是第一个。所以隐藏的事是躲不开的。第一个，神早就知道，如果神给你机会，给我机会悔改，所以保罗在罗马对他讲，神这个审判还没有来到不是他不审判，甚至不是因为你做一些好事将功赎罪，这是对罗马书对那些所谓的老师讲，乃是神在忍耐，在等候，忍耐什么？忍耐你悔改。所以神的宽容不是就是宽容就是就神不在乎，神当在乎，不过神还是怜悯。所以呢，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不是说吗，有个神人呢就是被神派去跟以利说，神要审判哦，你这样下去是不得了，因为你不仅玷污了神，你的孩子污秽了神这个做冒犯神的事情，而且让整个的百姓，你们是领袖啊，要用个谦卑，用个公义，用个圣洁等等的，用爱心，怎么在殿中服侍成这个样子呢？所以让神的百姓也跌倒了。神说连派那个来审，但很明显没有悔改，意思还是这样走下去。所以这时候就一件事情，神一定有审判的时间来到，这是第一个。讲到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这是一个。那讲到这话是两个意思在里面。他跟儿子，对以利来讲，但是他儿子是糟糕的，要被审判，以利要被审判，站在两个角度。一个，他是祭司，他是全民的祭司，他是这两个儿子的父亲。所以有人说，哎呀，你是我的属灵的父亲，你是我属灵的母亲的时候，你要留意这句话。这是很重的话，意思说从那个讲，我说很重的话，就是人家对你很尊重，但是从某个讲，这是责任也是很重。我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蛮关心我，甚至是牧师你就是我属灵的父亲，还有人就你问我妻子，他就牧师你就做我的干爹好了。我说我没有这样的福气，不是没有这种福气，我真的很，真的我没有这样的本领，我自己很软弱，因为我真想到不是这样子说，哎呀，要拉个关系啊，你这样，你要想想这个关系带着结果是什么？ 不要只是说有个关系，而这个关系你有的所谓的权利是什么，倒过来你有的责任是什么。我常这样的说呢，以前的小时候啊，有人要找我做他干儿子，我就跟我妈说不要，因为我说我就是我听你话，我孝顺你都已经做不来了，我不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我说还要叫我多一个妈妈，我怎么弄得来？这讲诚实话。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当以利站在这样一个身份这个地位上，他是祭司，很贵重的一个身份，从某个角度来讲，神给他一个也很贵重的一个身份，叫做父亲呢。所以真的我们做父母的要想想到底你的责任是什么。再说我们谈了很多次啊，常说哎呀，我们就养孩子为了我们老的时候，这不见得保险的。你的孩子如果不负这个责任，甚至把你有洞都赶紧卖掉，报纸常这样登啊。有一天这个老夫妇被赶出去的时候，因为发现他怎么说我的房子怎么被赶出去，那个屋主来了，哦，原来好几年前他的房子给他儿子给卖掉了。那报纸常登这种事情啊，所以呢，当我第一次那好多年前说养儿，这个养儿要是为了防老，不过如果你防老的话，你要留意呢，叫防儿啊，免得孩子把那个房子给卖掉。这是新闻讲，所以呢，以利这边的责任很重，重到一个程度哈，儿子作孽自招咒诅，那是儿子的事情。你要讲你不禁止，从这个两个角度，你是祭司，你是父亲，所以呢，我要向以利家启示以利的罪孽。你看后面一句话，谁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够赎去。到这个光景的时候，再没有另外一个神的救赎的方法可以让他能够走出来。其实我们读以利的时候，只读到前面呢，神给他一个这个神呢，就跟他说：第一个你是蒙拯救的，第一个你是蒙拣选。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拯救的，当然我们每个人是蒙拣选。如果从某个角度上，你成为小组长，成为蒙拣选，你在这个公职场，在那个职分上，当然你甚至成为一个传道人，甚至在神的家中有这个全职的服侍。这两个事情，单单一个，从因为讲到这个以利的时候讲，他们祖先从埃及出来，这等于从蒙拯救，而且这么多家族，12个家族，我是选你这个家族成为祭司，这是蒙拣选，蒙拯救，蒙拣选。如果在这样一个完备的救恩里面，我们还不能够过一个所谓的感恩生活，能够在甚至在恩典中堕落，从某个角度上是没有拯救的。是没有，意思说再没有另外一个救恩的方法可以，因为神只预备这个，因为这预备一个就够，因为这个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是一个救赎的救恩，是一个拣选的救恩。所以这边用句话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这个奉礼物永不得赎取。所以讲这个解经的时候讲到一句，有个解经就讲，一个人从某个家长，他已经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到地狱去，他会悔改吗？他会悔改吗？第一个，没有另外一个拯救恩为他预备，只有这一个，只有靠他的名能够得救。第二个，倒过来，如果在地上的日子，他只听过这个救恩，他也认识这个救恩，但是他拒绝这个救恩，请问他到地狱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救恩可以帮助？第一个，没有另外一个救恩。耶稣如果去地狱，有人在解经的时候，应该是希伯来书嘛，还是彼得前书那边讲，就是他地狱去的传道，还是传同一个道，还传另外一个新的道吗？没有，就同一个道。如果他在有机会的时候都拒绝这唯一的救恩，请问他失去一个机会的时候，还会想到要悔改，要得到这个救恩吗？这是可以蛮思想的。所以两方面，一个人硬着心的时候，如果他硬到底，基本上他是没有再有机会，不是神没有给他机会，神给他很多机会，甚至他有这些都拒绝到的程度， 因为神救了他，以为可以用别的方法，但神说只有这个方法，这个救恩。所以到时候他就失去了可以悔改的机会，或是祷告他连悔改都不会悔改，因为他认定这个救恩不是他要，所以有机会他不要，甚至他已经进到一个被审判的审，这个所谓的审判被惩罚手，你觉得他会悔改吗？这是不会。这两个事情，神只预备个救恩，从某个角度叫预定，神只预定个方法，但是你的选择叫做人的主权，神的预定跟人的意志叫做不是人的主权，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自己的选择，那他选择，他有机会选择，他不选择，拒绝。但是到了没有机会的时候，你请问，就是再有这个机会给他，他会选择，因为给了好多机会都不选择。OK， 再给他一个机会吧。现在他已经在这个审判的当中，你想他会悔改吗？因为他认定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恩典，这个救恩是他不要。OK， 你可以多思想一下。所以这代求很重要。当一个人有机会可以悔改接受救恩的，他拒绝用圣经的话，他就心里刚硬。刚硬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就是手会起茧的意思。你不是做农的。不过有一天呢，很多这个在台北啊，在新竹做工程师的，后来因为压力太大，或者这个家里面有产业在中南部，他就干脆回去去负起这个家里面这个产业做农去。或许他也觉得做农具，昨天我看了一个他回去做那个番茄他用这个什么这个豆啊跟什么东西跟糖发酵了成为这个材料这个跟这个其他东西一起去种饭，他是有机的，据说他的番茄很甜。那因为他身体不好，好像是他已经做到程度在这个汽车公司还什么做，那他觉得他应该，那家没有这个产业，所以回去就种去。所以相同也是，当你不是做农的，所以你第一次种花就挖草以后，你就发现起了很多那个红红的，过一阵就起泡泡，可能破可能不破，你会擦药会觉得很痛，不过你再做的时候，这个泡泡就变成茧了，你就开始没有感觉，这个叫做心理刚硬，在原来文字就这个意思。所以每次神去提醒，特别用到法老王，每次神借着摩西提醒这个法老王，希望每次拒绝，圣经说神就使他刚硬，不是神叫他这个预定他要他下地狱啊，或者故意让他，神是给他很多机会。但从这个所谓神掌权这个角度来讲，你人在顶撞，人在刚硬，人说神了我就不听你的，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神说你觉得你不听我，你就觉得我拿你没办法吗？你越不听你的茧就越厚，越不听你的茧就越厚。所以神用一个的方法让人到最后连痛都没有感觉，连对罪都没有感觉。所以不是神，所以圣经这是一种就让他刚硬。如果你读到罗马书，神对于这样不悔改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叫什么？罗马书里面叫任凭。所以第一章就讲了三次任凭，任凭他，任凭他。人不晓得了，就说不知道，今天他活着是神在扶持他。好像你手上拿本书哈，是你手拿个书，所以书才不掉在地上。什么叫任凭？一说他把你把手一挪开，那个你手上的东西就掉到地上去了。但是手上那个东西不晓得，他是觉得这个他自己高兴做什么做什么，他没有想到是神托住他，他甚至不喜欢神托住他，他觉得神限制的。那神到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说神说这么多次下去，那 OK， 你真要自己要独立的话，所以这个犯罪啊，这个是我们中文是用所谓自我要饶我，其实单单一个神学观念叫做你从神那边独立出来，那个叫犯罪，叫 independent from God， 这个叫犯罪。我们被造的怎么可以离开创造的，就这么这一句话，我们被造的离开创造，我们就第一个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或许 我们这个被造的离开这创造，我们会失去我们的目标方向，刚才目的，第二失去能力。请问如果这个手表在这里，他从来没有告诉他是手表，他根本不知道他干什么用，他就好烦的，一天在那边转。但是照他手表这个，你很重要的，我们一天24小时就靠你来过日子啊，这是很重要。所以他知道，哦，原来我这个手表掌管整个人类每天的作息，重不重要？很重要。否则的话，你就在那边打转呢、啊，虚空的虚空，那你有这个知道目的。不过另外一个，你走走了没有电了怎么办？谁把电放进去啊？谁给你换个电池啊？这是拥有这个手表的人啊，主人啊，然后去找个表匠啊，去帮你装电池啊。这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被造的没有遇到这位创造，他永远不知道他干什么。第二个就是他知道干什么，他会慢慢消耗失去他应该有的能力，他需要神常常的创造那位给他有能力。讲了这么一大堆，先不要说像以利犯错，该管的该做的没有去做，就是单单以他自己，他已经离开了神。所以离开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说这就够了，饶恕个几次，七次够不够？70个7次，神饶恕我们，不仅是我们差不多天天都犯罪，天天都远离神了，天天都 independent from God 了。多少时候我一个事情来，我就先自己，我的冲动也好，我的这个所谓自己自我也好，到在还没有想到神以前，我先想到我自己，我不想先去问神怎么处理的时候，先我要怎么处理，那处理不来出了问题，我再哦神哦对不起刚忘记问题。所以操练，操练什么？就操练就是 dependent on God， 就是你要 upon God， 就是看你怎么说都给，你要依靠他。所以我不说嘛，常常跟神讲话，常常要在等候神，常常要仰望神。那但是那些不属于神的事情，弄的环境，要常常要离开，好叫你常保持一个心呢，你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好叫你能够保持一个心，能够看见这位站在你旁边的神，就这样子。然后这个被造的就回到那个创造神的那位的面前，我们就回到找回我们的被造的目的，找着被造完成神旨意的那个的所谓的力量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边讲到他永不能够赎去，就没有意思说再献这个祭也没有方法，然后或就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刚硬到的程度，有些还以为找可以别的赎罪的方法，已经没有了，就是回到这个方法再有一次嘛，基本上他不会再回。 OK， 读到这一首，或许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啊，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完整。然后第二天的时候醒来了，撒母耳就去开门，然后这个以利就知道撒母耳一定是昨天就有个不寻常的经验，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好久没有听到神对他说话，或者透过他说话。抓着撒母耳的时候就问了一件事情，昨天晚上神耶和华跟你讲什么？那后面那句话是要撒母耳发誓，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得到神对你说的隐瞒句，愿他重重的赏罚于你。他很肯讲几样事情，他这时候是蛮有一个盼望，意思说呢，撒母耳，神跟你讲的一直跟我讲，他是站在一个正面的角度，可能神对这个国家对撒母耳有什么的看法，从个人开始。他已经忘记了神已经找过一个人叫神人了，跟他说你犯罪犯成这个样子，在恩典里面堕落，他还没有想到他自己。所以他的一个是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呢？可能跟撒母耳有关，可能撒母耳有关的时候对他撒母耳有关，可能对他有关，意思说有好处。但没想到撒母耳就把一切话跟他讲的时候， 跟了以利，并没有隐瞒。请大家看最后一节，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请问他有没有悔改？第二章那边讲了一个神人，不讲他错吗？现在神找一个他的徒弟来跟他讲，他也认识这个徒弟撒母耳，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的忠心，也跟他讲说，神刚刚讲前面一句话，要洁净这个家，没有错，也洁净这个以色列，而且在这家中要洁净这个所谓的这个祭司这个家，特别以以利做代表，而且这个事情必定要发生，好像打钟一样，叫耳朵鸣起来。以利有没有悔改？也没有悔改，他是很无奈。后面一句话，这次出于的话，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有解经家讲到这边，一个是无可奈何，当然无可奈何，因为这是神的审判，对一个最终的人，只有一个事情啊，只有悔改。如果不悔改的时候，是无可奈何。连这个时候都不悔改，连忏悔心都没。所以大卫不是没犯罪，大卫犯罪真的该就是该就是重大的罪，一定会被审判，他都犯。他唯一不一样的地方跟扫罗，他会悔改。那我不说，哎，我们这样的话都多犯罪多悔改，那就没事。不不，这从心里面来的。但这个讲到以利这时候的心的刚硬，所以这句话有两个解释：神你的审判他真的无可能，因为他不肯悔改，因为他没有悔改。但他会觉得很遗憾，他对做错很遗憾，他对于这种事情带出这么的后果也很遗憾。Regret。就是遗憾啊，跟 repent 是不一样的。 regret 是为那个后果，这么坏的后果，他觉得哎呀早知道，我不说过吗？有人说哎呀这个他一直赌钱啊，最后这个太太要跟他不闹了好多次，然后牧师都已经没办法，最后这个他我要跟他分开。不过刚好那次我去那个教会讲道，所以牧师就问网友，你可不可以带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我去我才知道，我说要去干什么？其实为那对夫妇预备，他到了四五对五六对家庭啊，这个夫妇有年轻有年，就这对夫妇也在里面，这对夫妇算是在他们当中应该是比较长一点的。为什么这个丈夫赌钱呢？就赌钱呢，所以把这个家也赌掉，然后把那个店也赌掉了，你说这个妻子气不气？所以跟他理，不过这时候，那完以后，因为牧师说完以后，你为他祷，如果觉得家庭夫妇有问题，就为他祷告。原来是后面，所以呢，就为他祷告。哦，这个妻子祷告大哭啊，气得哭。那这个先生呢，这很就是当时很尴尬了，这么多人。最后我就跟他，后来我才知道一点这种的情形啊，我就为他祷告。哦，那个先生祷告跟家这个。就说这个妻子很 emotion， 如果从这讲，这个先生跟个好像雕刻的东西啊，硬邦邦的，动都不会动的，好硬啊！他就是倒下去，好像个洗衣板一样这样倒下去的。就所以呢，他倒到椅子上是像斜的，这样躺着，就那个动都不会动的。完以后大家都走了，就说我就跟他们谈谈。当时我就劝这个弟兄，哎呀，真的，你要知道这个弟兄 ，OK， 先把这个讲。后来有几次我就因为讲到，我没有碰到这夫妇，我就问，哎，他们讲的都很好。大概过了差不多三个月还是几个月，在有一次去的时候，这个丈夫又去赌，然后这个牧师当时去跟他谈了，我没有再碰到这对夫妇，后来我从来没有碰到。这个牧师跟我说，这个弟兄讲就很有意思，哎。赌钱什么关系？就是输了才这么倒霉啊！一说赌钱没什么关系，输了，他不是为赌这个事情后悔，他是为输了这个事情这个结果觉得很懊恼，觉得很倒霉， 觉得很遗憾。所以一个人你要分辨哦，这个人悔改到底是真悔改，还是觉得这个事情这么倒霉，他不觉得赌钱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这个人是教会的长老，是教会的长老，照我所知道应该是，还是一个教会的执事，还是长老，不知道，就教会是有负责工作，就服侍，但是他不是传道人，就不是全时间，他这教会有个还蛮高一个责任。神会审判，而且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是从这些所谓副长从领袖开始。所以后面这句话，第一个你会看觉得很无奈，神就做他眼中，这个字的意思凭他自己的意志而行，这是很好翻译，这绝对对。不过这个字在文字就是说神看为什么好，就 according 他的爱，他看见什么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所以第一个他是很无奈，因为他没有管，坦白说他有点生气，讲这句话说他连跟神打个招呼都没有，连神对话，甚至不悔改，也讲出他不悔改的理由。真有人会这样说，哦，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只是这样做做啊，那就啊，其实我在你家中做这么多年呢，我已经做了很殷勤呢，你看起码我还全家起来服侍呢。他可以用这个做一些理由啊，来解释一下他这个罪啊是不得已的，或是今天我听到蛮多真的这个传道人神大大使用，后来跌倒了，然后他讲很多为我们跌倒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工作在教会做牧师的压力太大，所以才会找一些刺激的东西，包括这个出轨，这是很多的，这个差不多出轨的，这个说有外遇啊，在做牧跟教会的这个秘书啊，或是跟这个其他的姊妹，他第一个理由说，因为我这个压，我担当整个教会的压力，几千的压力在我身上，所以他软弱，他跌倒，他会讲个理由。以利有没有讲啊？他没有。大家知道可能讲也没有用，但是讲也没有用，你犯罪就犯罪。不是说你找个理由，哦，我这样犯罪是有道理的，我这样犯罪是必不得已，我这样犯罪还可以将功赎罪，没有这种事。你唯一的能够做就是悔改，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悔改。为什么？因为救恩只有一个，因为救主只有一位，你不悔改，不向他悔改，我们是没有出路。所以第一个在这篇经文我们应该真的留意几件事情，神很爱我们没有错，他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管教我们到个程度，我们再不回转，他就不是管教，这就他就会审判我们。到审判那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要回转就已经很难，我不能够用钻金单单就下个结论一定不能，但是我认为是很难。如果从整个圣经来讲，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第二个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那这时候悔改是必须的，不过在悔改当中你要有一个真正的悔改，你不能够只是因为做错了然后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为那个不好的结果觉得很懊恼很后悔，你需要为整个的错，你的行为，我的行为的当中后面的那个的态度，那个动机，因为我们不顺服神，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来悔改。我们千万不要再这样的说，好像第一个不悔改当中啊，只是懊悔了。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千万不要就，哎呀，我神了，我今天跌倒是有原因，因为你把责任给我太大了。我有跌倒是原因的，因为我现在你给我的试探呢，太大。不，保罗在更多书信也讲到嘛。我们现在所承受一切都能够承担，如果不能够承担，神就早就为我们开条出路。所以从某角度来讲，你碰到困难不是压力的问题，是你压力当中你从哪边找这个出路，你在压力当中是找神那边找条出路呢，还在那当中你自己软弱跌倒，我软弱甚至跌倒的时候就找一些的理由说我这样的跌倒是有。我也碰过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真的啊，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提长老，他们夫妇从台湾移民过去的， 后来这个长老慢慢啊，应该是做中医吧，就跑一些地方。后来就说他发现跑多了以后，他在另外一地方成立一个家，然后最后弄了整个家真的很糟糕的时候，但很多牧师啊，很多其他的这个都劝他，你怎么做长老这个样子？哦，他说这都是为主。然后我带一个这个基督的家，一个他妻子孩子很不错，他说我是传福音啊，所以带另外一个家，用这个理由，你说有道理吗？他说我就带另外，因为他又是基督徒，哦，他们都信主啦，我带他们信主，又成另外一家，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次我碰到两个属灵人，真的我一讲你们都知道，这是我最大的警戒。是一个老弟兄告诉我，他在这，他就等于三个人，这两个传道人现在都不在，都已经在主里面，很好的在华人教会里面。那这个的第三个现在也在主里面，都我称他伯伯，大概都大我很多岁。他听到这两个传道人讲话，有一天为某个事情觉得不太愉快，所以有一个哪一个对哪一个我记不得，他有一个对哪一个，我跟你这么久，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当这位长辈啊，这个伯伯跟我讲了这句话，我开车，他坐我旁边讲这两个传道的事情，我突然一个事情竟然好像刚刚说好像耳鸣一样，我突然心中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非常的悲。第一个，可能我对这两位传道尊敬的不得了，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心态是这样的时候，我从最高变成掉最低。我没有任何意思要批评论断，我只说人真的何等软弱，连做传道人他们软弱，我绝对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软弱。难道我服侍半天还是讲我有没有功劳吗？然后如果被别人看不没有看中我的时候，我会跟他申冤说我就是没有功劳，难道我跟你搞半天没有苦劳吗？我还在搞，还在讲有没有劳吗？为什么教会现在这么多问题？他看不起我，他不尊重我，为什么？因为我有功劳啊，他都没有看见我的功劳。就是没有看到我功劳，你总要知道我有苦劳啊。你说不破碎我们在搞什么？不破碎我们不仅受苦，叫人家也受苦，因为你一天搞我劳我劳我劳，那搞了半天人家跟你一起劳，是很糟糕。夫妻也是这样，父母对孩子这样，我养你这么大，我们人都是为自我，说没有破碎是很难，就是你活在一个宗教的环境里面。以利跟以利两个是典型的例子，在宗教这样环境，甚至宗教这样的所谓的 privilege 中的权利里面，让我这样说，我们还是会跌倒，甚至很可能跌倒的程度连回头都很难。这是这段经文，这是这些日子学习来对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有时候人家说啊，牧师，这是你该得的，为什么不要？我不允许这种观念在我的里面。你对我这样的提醒、安慰、鼓励、支持，我100%感谢你。但是我不允许今天我得任何东西，因为我有劳，所以我该得。我不允许这种观念在我的里面，因为那是我很容易跌倒的一个的破口。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为什么要警醒？为什么要圣灵不断的炼净？为什么要劳我不断要破碎？因为你搞了半天，做一辈子，突然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跌倒，从某角度也没什么了不起，不从某角度，这是长久长期。原来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所谓的观念，甚至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思想，基本上远离了神。虽然外面还蛮热心的，都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老我在里面所占的分量有多少，好叫我们的服事真正能够讨神的喜悦。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在为主不断的用的话来光照我们，用水和道来洁净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主，所以神不断的给我们有机会，有机会什么？悔改，不是懊恼，不是遗憾，哎呀，这个乃是悔改，真正的悔改。 不是只说因为做错产生错的结果，那个很伤，而是为错的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就来悔改。现在还是在恩典的当中，我们总是能够因着真正的悔改可以回到他面前，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永远不会被打断的，是改不用不会改变。我们总是要不仅是这所谓亲自的这个服侍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也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我们也能看见他的同在，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服侍，或者何等美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在现场，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神所成就的工作。主啊，你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主啊，真的何等多的恩，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恩典。主，我就为这样求你，常常要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保守在里面的思想。哦，让我不要随随便的，哦，以这个恩典为惯常。我珍惜这个恩典，哦，让我常珍重这个恩典，以致我能够常面警醒，在面前的祷告，在面前的省察。哦，当你光照说主啊，你就不要放过我。哦，当你光照我说，就让我能够彻底的回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哦，我的主，我说带领我，带领我进到心了，让我服侍能够讨好你的喜悦。哦，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